读经好长哦，六十节经文，那是创世纪里头其中最长的经文，而且里头的话很多重复的。在28节以前呢，是写圣经的人的旁就把这个故事交代，然后之后呢，是那个老仆人重复把这个故事再交代。我们看的时候好累赘啊，当时还用牛皮卷来抄的，那个牛皮卷很贵的。如果今天我们写作的人呢，就应该是很简略，就把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老仆人诉说一遍就行了。可是这句话诉说一遍，他就把那个内容全部再展开。我们就看重复的言语呢，通达的道路是重复的说了好多遍，我数一数呢，最少说了4次耶和华赐我通达的道路，21节、40节、48节、56节，当中有一节叫合适的道路，通达道路。今天我们就想到，哎呀，通达道路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才能够得着这样通达道路？这个老仆人路如何的通达呢？他从迦南地到哈南，800-900公里的路，去的时候没有具体地址，没有导航，没有照片容貌可以对照，也没有信件预先知会，可是一点都不浪费时间，比直达飞机还要更直达啊！然后到老主人啊，他是老仆人，他的主人也不年轻了，直接到主人家的亲人那里，而且见到的第一个人利百加，就是主人要找的媳妇。还有什么比这个老仆人的路的通达呢？茫茫人海里头找的人呢，几百公里以外，一找就找着，而且他找着的人呢，从血缘看正是亚伯拉罕需要的血缘。利百加是亚伯拉罕堂兄的孙女，兄不是堂兄，是兄弟的孙女。亚伯拉罕就是利百加的堂爷爷，中国的那个关系。以撒呢，就是利百加的堂叔叔，血缘亲，但又不算太亲，可以通婚。老仆人还得着利百加果断的配合啊，这才够通达呀。利百加说走就走，连他妈妈要多住10天啦，他都不要，竟然有这样的女圣外向的女啊！哇，恨嫁恨得不得了，他马上就随着老仆人移民去嫁人咯。你要知道利百加连以撒是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，怎么知道嫁的不是个很难看的呢啊？又怎么知道他的公公婆婆好不好侍候呢？况且这个老仆人第一次见面的，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拐子呢？可是利百加的哇，好果断啊，要去走，他就走了。这个让老仆人通达到一个地步，可以马上来回当日往返，当然过了一夜，完成了亚伯拉罕的心愿。谁不羡慕有这样的通达路？写创世纪的人呢，留下很详细的情节，用最多重复的言语来表达。 而且呢，有了信呢，从十二章开始到二十五章，亚伯拉罕都是主角。可是在这个二十四章里头呢，那个主角人物是老仆人。我们今天看应该是一个配角，但是竟然把它写成一个主角的角色，那应该在老仆人身上有很多属灵的教训，要留给以后的读者，要知道这个老仆人的路是怎么走法的。我们看这个老仆人，他领受主人的吩咐，那个主人要办的事呢，是要成就神心意的事。因为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，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地本族的地啊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为业。这是亚伯拉罕的吩咐，那个吩咐里头是提到神应许给他这块土地，而且是给他的后裔，特别说明是后裔。那亚伯拉罕要找一个女的跟他儿子结婚呢，是说明不能找本地的女子，也不能把以撒带去。那我们就理解为什么他这样做啊，想办法理解了，因为经文又没有解释的。如果他找本地女子，那将来生下来的孩子都成为迦南人了，生一代就本地女子，生第二代本地女子，那以后的血缘就变成迦南人的血缘。那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理由，不能够让他的儿子娶本地的女儿，所以要找他以前夫家的，找他以前在乌尔他爸爸哈兰地的那个本族，加勒底人的本族，这是一个理由。另外他不让以撒离开应许的土地，其实应该让以撒自己闯天下吧，去找吧，他不行，一定要以撒不能离开，要找人回来。那我们推敲，智子莫若父，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儿子以撒是能够是随遇而安的人，以撒去哪里呢，只要他喜欢在那里，他会蹲在那里不走。以后我们就知道了，他因为移居到腓力士，因为环境需要饥荒了，他跑到腓力士去，在腓力士他挖到井了，以撒就不肯走了，就留在腓力士，结果是让腓力士人赶他才走。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一蹲在那里就不动的了哈。那我们当中也很多人是这样的，我留在多伦多，我不走不走的了，我不走的了，因为 你怕移动的。那以撒应该是这样的个性，他爸爸知道，如果以撒去了，跟着老仆人去，他找到一个如花美眷，以后就不回来了。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儿子，所以就吩咐老仆人要找一个女的，好可以跟他儿子一起承受神应许之地呀。好，这个是神心意的事，合神心意的事。而且亚伯拉罕临走之前还给他应许啊，这个神呼召的人呢，神给他的嘴应许，神会带领你找到的，去跟老仆人说啊。那个老仆人也相信他的主人有神的话语，他会那个我们的主呢，他敬拜的主呢，会差遣人帮助老仆人去成就这个事， 亚伯拉罕将相信，老仆人也将相信。好，神要做的事就透过亚伯拉罕，透过老仆人两个人去成就合神心意的事。我们今天特别看这个老仆人有两个需要我们今天都学。老仆人信，对神的带领很有信心。神的带领有吗？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怀疑。可是这个老仆人不怀疑，亚伯拉罕说话应许给老仆人说，耶和华天上的主，他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行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留心啊，39-40节，那些老仆人说的，还有24章第7节，都重复说这句应许的话。他要真的相信神将应许，而且还记得很清楚这句应许的话，因为老仆人后来要重复说，跟那个拉班说，都是记得这句话。那能够今天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是真的记得那句话，记在那里，那句话神的话是不应该忘的。如果说我有神的应许，我信神的应许，那什么应许啊？说不出，好半天说不出来，那这个还不是神的应许。如果神应许给你的，你不会忘记的。那个老仆人就不忘记，会反复说那句话出来。他相信，当他知道了，到了主人的家里，直达到主人家里，他就敬拜神，俯伏在地。那很明显，这个老仆人真的是体会到神的话语应验在他身上，他才会俯伏在地敬拜神。对神带领的人有信心，能够敢做很多人不敢做的事。对神的带领，信心很宝贵。你要知道，老仆人很老的了，应该特别讲的是老仆人，又没有提他名字，也没提他多老。如果是当初跟着亚伯拉罕出去离开乌尔的那个呢，叫那个老仆人呢，应该跟亚伯拉罕年龄差不多，也过百岁了。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是100岁生，然后到以撒快三十多岁了，那亚伯拉罕都130多岁了，啊，那个老仆人过百岁，他带着牵着10个石头骆驼去，带着一大堆贵重的金器银器去，要走几百公里的路去。我们不妨站在老仆人的角度想，想想自己的身体。我今天想到，哎呀，我身体，我膝关节也不好，开始痛了。哎呀，我想到我走路走长会抽筋的呀。那这样看了，如果老仆人有这样想法，万一我在路上有地方不舒服怎么办呢？只要想到这点，他就会很犹疑，很难出发。就想到万一我心脏出问题，谁管我？我石头骆驼不给力，那我怎么办？当时又没有 GPS， 如果万一走错路又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去旅游啊，都要带了很多资料在手。我们有些人很紧张的，要出远门，一晚上都睡不好觉， 哎呀，就忘了怕带护照没带好啊，反复看护照、机票，然后就翻看箱子，哎呀，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忘了呢？我出门之前呢、啊，又看水龙头，又看什么地方，然后看看药带完了没有药、啊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人很紧张，如果在外面说，哎呀，糟了，我今天忘了带那个地图，哦，吓得不行了。如果忘了带 GPS 更吓坏了。我们今天的人很多忧虑、啊、我们常常都想到很多困难，我们生活是会这样，很容易焦虑，我们没有信应许的心，我们是没有应许的，所以我们生活是会常常在焦虑。那不光是生活上的小事，教会的服事，我们常常都会想到怎么办呢？以后怎么办呢？很多服事工作都会这样的。我以前在20、30年前呢，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特别是我到教会牧养教会呢，讲到，我试过好几次晚上睡觉不能睡啊，搞到晚上4点钟睡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大早我要讲2堂的信息，早堂信息啊，我在另外一个教会，不是在这里啊，早堂的信息要面对100多人，5堂的信息面对300多人。然后写到4点钟，礼拜六，其实礼拜六一整天都在写，可是脑子太累了，写不出东西来，然后再看看之前的准备的材料，一看，哎呀，我写一大堆垃圾出来啊，你这样我对自己又生气，是啊，之后重写怎么样呢？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半夜4点钟了怎么办呢？我就跪在床前哭啊，主啊，怎么办呢？那我就也很生气，看我太太睡的车厢，我也把她扶起来拉起来，跟我一起祷告啊。她看到我，你之前也不准备，还人骂被骂，那不行，还要祷告啊。祷告完了，早上9点钟去，还是没东西讲哎，你知道吗？在讲台上面，你知道你焦虑。那个时候我很恨，我做什么传道人了？我宁愿去开车做司机比较好，就不用动脑子啊、哦。结果早堂讲完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的，又下来唇干舌燥，心里蹦蹦跳。因为早堂很多老人家。听我都不要讲什么，他们就睡觉，那我就也安慰啊，他们睡觉。到5堂就不是了，5堂那些都是教会里头的精英分子。那我就怎么办呢？当时后面有个祷告小组，每天都在固定时间在早堂跟5堂中间祷告，就将那个困难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。他们很同情了、啊、同情又怎么样呢？没有就没有。他们说我们祷告、啊、他们几个人就在那里祷告，我也安静就祷告。就是在那一点时间，他们祷告的时候啊，那些很乱的思路就开始有个头绪来了。信息很短，一天只有15分钟的讲道，15分钟，通常的讲35到45分钟，那15分钟讲道，我觉得很有把握。那段经文的重点就在这里，虽然没有很多生活的体会，可是在哪里，那我就很感恩啊。以后呢，也经过1、2次这样的。神给我一个，神怜悯我这个人，他就给我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以后就叫我轻松很多了。他信息是 不需要你一篇的讲道，乃需要你一个人生命，你整个人的生命。我以前呢很着重每一篇讲道的完美，所以我压力很大，因为我看重人家对我说啊，黄牧师你讲这篇道很好啊，我很得帮助啊，我很看重这些，那就完了，给自己无形的心理压力。神要我的是生命，我整个人的品格生命，是长期，不需一篇只需一篇讲道，不需一篇完美的。我本身生命就不完美，我干嘛要求一个完美？我又不是 Michael Jackson、啊、Michael Jackson 呢，他要完美的就是要 perfect， 为了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他要保留他的高峰点，所以他最后要睡不着觉，要用麻醉药，结果就死了。那些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。那我就想，我以前都是有这样追求的，你知道吗？站在讲台的人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况，都会像那些电影明星啊、歌手啊，有相似的情况。那神给我的信息怜悯我，让我知道他的应许，他要求我的是生命。那我就放松了，那我最重要是我尽力，我有多少就讲多少，没有就不要讲啊。甚至我一次讲到讲不出来的，在讲台上面，因为早上出门之前跟老婆吵了一大架，吵完之后上讲台说感恩的那个经文，我说不出来啊，说了5分钟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停在那里，弟兄姐妹就看着我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带领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我先认罪，祷告完之后，那我说今天我说完了，我就下台了。那弟兄姐妹呢，他们自己回家看了一段经文，那有些弟兄姐妹还给我安慰啊，他说黄牧师那天你讲完那段经文，我没有讲完啊，他们看回家看了一段经文，他们就得帮助啊，那我就感谢主啦，虽然我讲不出道理。好，这些都是我生命的一些经历，今天多说一些，因为我要退休了嘛，让你知道黄世熙是怎么样的人。有神的应许，你去做事情就有信心。没有神的应许呢，那当然就没把握了。可是有了应许，你又不信，那怎么道路通达呢？你要信，你真的领受了那个应许，你要有把握。我也想到经历一些通达的事，也是跟以后我牧养国语教会有关系的。我在香港牧养那个教会，就是我刚刚分享我在那里讲道那个教会，他们对我真的很好，而且那个待遇也真的很好，在香港的教会里头。可是我里头就是有不稳妥，那个不稳妥是神好像是不需要我在那里长留的。那里头那种不稳妥呢，我妈妈也知道，但是你好好的在那个教会，大家也很喜欢你，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啊？那里头就不稳妥。那当时一个念头要去读书，温哥华去读书。好啦，就温哥华读书，起了这个念头，已经起了2年，一边服侍就一直起这个念头要去读书。好啊，既然读书就读呗，不过读书我也很惧怕，因为37岁再去读书呢有一定的困难。而且呢我以前是一直都读中文的啊，就算是读以前读大学生物学呢，都是英文教科书都是用中文的，那这太容易了，英文教科书生物学的东西，你只要学完那2000个单词，1-2000个生物单词，什么都懂得看得懂的了。可以读神学，用英文读是 那是另外两回事了。所以我一想到英文，我就有心里惧怕。在惧怕的时候呢，里头就有个信息，因为我怕一点，里头的信息是变乱口音的，叫人说方言的是我，叫人明白方言的也是我。那圣经里头也的确是变乱口音方言是神出于神，那我想到这个信息很特别，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出来。好了，那我就去考托福啦，我没有把握的，因为离开大学很长时间的，而且我也曾经试过上那些补习班去看看，看看我能不能补一补托福。我一上去，一些同学以为我是老师啊，那我就只有下来，下来我就自己去看一些补习的那些温习的书怎么考。结果很短时间，报名一两个月之后就考试，啊，竟然又给我刚刚考过了。考过了之后，我又去领事馆去申请了。但是我那个考的时候是已经是七月考托福，八月出成绩。八月一出成绩，到领事馆去，再看领事馆上面有个大的牌子写，申请学生签证要10个礼拜。哦，原来要那么长时间的。然后八月初去申请，拿着托福成绩，学校的这个 admission letter。哇哦，要10个礼拜。结果进到见那个签证官，因为签证官呢，我已经听过有几个同学跟我差不多年龄的，也去读到温哥华去读，结果5个人有3个被拒签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你签证官就会说你是移民倾向，所以就不签啊。那我就去签了，签的时候移民官就问我，你读那么多，那个学位干嘛？那我就如实说了，每个学位都不一样的。他就说，好啊，我给你去，你可以带你的家人去。还叫我带家人呢，我本来是我一个人申请。我跟他说，如果在九月初我拿不到签证，那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我应如果要10个礼拜，那我到10月中才拿到签证，我应上课已经人家上了1个多月了。那签证官竟然跟我说，我特别帮你做6个礼拜就可以拿到，那所以呢，我9月中就可以成行了。这些呢都是我想不到的通达，而且呢，原来温哥华的学校还要求我要拿大学的成绩，而且大学老师给介绍信。那我去拿大学老师的介绍信是怎么拿的？我去到大学，香港的中文大学去见找教授，那个教务处呢就跟我说，哦，你今天才来啊，还好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明天就放暑假，你找不到那些老师了。就是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进去找到一个老师我熟悉的，他看到我，啊，你去读神学啊，好好好，帮我写介绍信。然后就我再找另外一个院长，教育学院院长，他看到我，哦，黄志奇啊，你要读神学啊，又帮我签写介绍信。12、13年了，他还记得我哎。所以我看看，我一定是很调皮的学生，才会记得我啊。那我不是好成绩的嘛，所以一定是最反面的嘛。那我就想到，好通达啊！啊，通达之后，那我来到温哥华读书，我发现原来神开我眼界。当时是91年，91年呢是刚刚89没多久，有很多的留学生在 BC 大学，就在那里读书，都是一个人在那里， 因为国内的亲人都不能过来。然后我在那里校园，一边在神学院读书，一边开展校园的查经工作。第一天叫去那个查经班，三个新朋友，一个月之后30个新朋友，半年之后曾经高达80个人都是国内的做研究的。那就在那里，我觉得福音的工作好宝贵啊。我3年多在温哥华读书，我就基本上都在说普通话的国语的学生群体里头。我就今天回头看，神的恩待给我参与这个国语教会的服事工作。我本来我的母语是广东话的，在香港牧养那个教会是广东话的，就从温哥华开始就成为一个国语教会的同工传道人，然后以后到 Hamilton 有7年的时间做国语传道牧师的工作，那到福音堂有21年都是国语的环境。哇，我回头看神恩待带领我，他开达通达的路呢，是为了他的国度，是为了他的工作，就不是为了我的本人。那当然他也祝福我，让我在国语教会里头，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认同国内的弟兄姐妹过于我认同香港的弟兄姐妹，认同感这个特别。香港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亲人很多，可是那个归属感，我觉得国语教会就是我的弟兄姐妹。这是通达道路，这是合神心意的，他会给通达。还有信靠很重要，信靠他会开路。我不是很有信心的人，可是就因为信靠里边有一个 message， 一个信息，叫人说方言的是我，叫人明白方言的是我，这个信息就让我有胆量。那个时候过来读书，你知道读书很可怕的，读英语。我第一次上课，我以为因为那些老师的书我都会在香港看过的，英文的，看书跟你听课是两码事。看书你有机会查字典，你听课他们都有口音的啊，那标准口音，我口音，我有口音，他们没有。我第一堂课上林教授的课，国际大师级的课，我坐在那里拿笔记本，他讲第一句话我抄下来，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将他最后一句话也抄下来，所以整堂课就有2句话，最开始还有最后一句话，中间的那些话不知道去讲什么，你知道那个可怕，晚上做噩梦啊。但是当时有个想法，既然神把我带来，他一定有他的带领，所以我每天就在神面前祷告，每天一大早就求主啊，给我听的耳朵，还有要讲话的舌头，就这样求。神也怜悯了，就让我1年之后完成一个学位，再来再读另外一个学位，都是神特别的工作，给我信心能够完成。好，这个是要学的，要求主给你应许，有信心信应许。还有求问主呢，是一种智慧，你要学这个功课，学求问主的智慧。亚伯拉罕呢，他只是告诉老仆人，你往我本地本族去，这样说话就等于是本地本族在哪里啊？整条的幼发拉底河都是他本地本族。你知道幼发拉底河有多长？因为 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去幼发拉底河的下游，后来全家一直移民往上游走，走到哈南，那条整条河都是他本地本族的人，那地址够大的吧，够空泛的吧。老仆人就上路去找，他一去就去了拿赫的城，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弟弟，那个老仆人真的很聪明，就找他兄弟拿赫，他有城了，说明是这个家族蛮大的。老仆人的祷告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我的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出来打水，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骆驼喝，啊，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他这样祷告，哎，祷告的好具体，他祷告求看到一个女子，第一个出来的女子，而且那个女子是给我水喝的，而且还给我的骆驼喝的，啊，这个是这个老仆人好刁钻的祷告啊。这几个条件如果找到这个就是啦，他向神这样求，结果神就指示他，果然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女的。我们就看这个老仆人求的很有智慧，他定这几个条件祷告了，那个祷告就说出他几个条件，那几个条件对以撒都很重要的。你不妨想想看，如果找到一个，他看到老仆人不会给他水喝，如果那个女的说你自己不会打水啊，啊，那这种女的你还能要啊？如果说给老人家喝，但是给骆驼喝，那是两码事，哎，老人家喝我相信大家都会给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老人家背后有十头骆驼，每一头骆驼我又查过了要喝40公升的水，好，十头骆驼400公升的水，好啦，你要打水啦，打给一头骆驼，你知道多累呀，40公升的水，你拿40瓶大可乐你试试看，哦，你还拿400瓶大可乐拿给那个骆驼那么多的水，那第一个这个女的她要很慷慨大方，不光要慷慨大方，而且她还会身体健康，你同意吗？你想看，如果是林黛玉那种，哎呀，我心痛啊，不行，那你还做什么开荒的，做植堂的，还说什么那个以撒的，因为以撒以后他的后代到处要迁移的，如果没有身体健康的，那不到50-60岁就挂了，那就多浪费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很有智慧，亚伯拉罕还不找年轻的人去呢，就找这个老仆人，他懂得要找些什么人，一见就找到了，一去就找到了。我相信神会预备的，预备人。你要照经求问神呢，是一种智慧，求问神是一种智慧。可是今天很多人就不要这个智慧，我们今天会求问 Google， 你会什么困难？ Hey Google， 你就问那个问题。什么时候去求问过神？ 我们今天都是眼睛看的，找对象的时候就看好不好看，看这个人的家底，看这个人外表的表现。所以很多人被自己眼睛看骗了，结了婚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不是这样的。你想看多痛苦，就因为我们只凭眼睛看，没有求问神。你要知道，人本身呢是有灵觉的，属灵的感觉。可是我们今天人已经对这个灵觉麻木了，我们只是凭我们的知识眼睛看，很少用心灵去问，用心去问，问启示圣经的主，问他的心意。你要知道，你常用这个求问神的，用这个智慧的，你会越来越灵敏。你不用呢，你就会越来越盲塞。以前我开车的时候，我是靠本能。怎么靠本能呢？我以前在加拿大开车，我是靠太阳，我就知道东南西北，还认住了那几条大马路的那个名字。那基本上我都不会怎么迷路。可是自从有了 GPS 之后，你大家都知道 GPS 啊，我就发现我现在东南西北我都乱了，真的是这样乱了，会常常会开车往东跑，应该往东的 east 我就往西跑，因为我习惯用 GPS。 当 GPS 坏了之后，我就特别晚上我就懒得开，我觉得行啊，那条路很熟的啦，结果就没开 GPS 就迷路了。诶，我发现原来我的那个方向感，是你平常训练你就有方向感，但你不训练你就没。同样求问神呢，就属灵的感触呢，你需要训练。这个老仆人就懂得求问神，问得有智慧，也的确是这样的。我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经历，真的迷路的时候向神求问。我说 physical 的迷路啊，真是迷路的啊，不光是人生的路怎么走法，那个神也会指示。 physical 迷路呢，都会得到他的帮助。我在做传道人之前，我到中国，因为我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，常常去探访国内的教会。那是80年代的中国，很多农村呢是没有地址，没有正式那个地址，什么乡什么村什么里什么弄，没有这些名字号码的。有的是什么顺德生产大队，什么那个大梁生产小队，是这样的，生产大队生产小队。好了，因为他写信来，我在广播电台收到信嘛，那我们就探访这些信徒，去到那些那个城了，那个乡了，去到那个乡，知道那个叫顺德大梁乡。没有乡的，只是知道那里是个生产大队，都是农田，东一个房子，这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相隔的几公里远。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在田间的路泊上面行走，我又不能问人，因为我问人呢就等于暴露了那个信徒的家庭呢，而且我是外人啦，我这个外人进来，那以后有麻烦搞运动的话，他就麻烦啦。所以我就不能问别人说，哎，我要找什么生产大队，拿那个地址跟他说，哎，生产小队某某人，我不会这样问的。那面对这么远的房子， 那怎么办呢？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找到这个弟兄吧。祷告了之后，同样也是神的感动带领，哎，就找那个，不找别的，就骑脚踏车去，去一看，哦，一看就知道就是他了，因为他的门口那个大木板的门口用粉笔字来写的，圣经是神所漠视的，教训读者，教人学义，就是有人有义的，大大字写在那，他都不怕啊。那个时候80年代初期，他敢这样把圣经写在门口，我一看，这不是信徒的家庭，还是有什么谁的家庭写这样的？一进去，果然是他写信给我们电台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农村那些人在那里敬拜。哇，我就觉得神会听祷告，这样带领，叫我不走弯路，也不会叫那个人的身份啊被铺露，说有外人来看他。我相信今天神同样这样工作，要我们去求问，求问，求问他的心意，顺服他的心意。这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老仆人身上学，要信神的应许，要求问他的心意。圣经头那些经历过的人都反复说的，神会向敬畏他的人只是当行的路。那圣经留下老仆人的故事，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了。写那么多就需要你反复看，重复的言语他怎么通达，就信靠求问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成为求告你的人，大事求告你，小事求告你，困难的事求告你，迷惑的事求告你，甚至我们觉得啊没问题，我们自己搞定的人，主要都带领我们求告你，叫我们因为敏感你的心意，查验你的心意，我们不走错路，又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就没有应许，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不信心。我们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听到看到你留下给我们的应许，让我们有信心来过每天的生活，是按你的应许去生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